有没有注意到那首歌的歌词？我是圣殿，所以神才会住在我的心里面。那我这个我如果是圣殿的话，你想一想美不美？我很遗憾哈，这种会就是不能让我们互动哈，我最喜欢互动哈。我们如果是圣殿的话，好美啊！很多人要花很多钱去以色列看一个残破不堪、只有一个哭墙的那个圣殿的遗址。而刚才那首歌的歌词说，我们是圣殿，所以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怎么说呢，怎么讲比较好呢？谁给我一个词哈？我们是很庄严的哈，讲一下，谁来回应我一下哈？
珍贵的，很有
尊贵，很好，对对对，尊贵很好，谢谢刘德阳，很尊贵，很大家都要来看圣殿耶，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歌词哈，让我们记得神接纳我们之后，不但接纳我们成为儿女，圣灵把我们造就成圣殿，要居中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尊贵呀、啊！哦，好尊贵，耶稣所享有的我们都有，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圣殿呢，是要让大家来欣赏，让大家来怎么样，来能够在我们的里，在我们的这个圣殿呢，能够大家可以聚集，可以一起敬拜神的，很庄严，很什么荣美荣美哈，非常好哈。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对于妈咪呢，我让她顺其自然，因为她的身体情况，我不能跟她说你一定要讲多久或怎么样哈。那基本上呢，我们让她讲灵修。那我们的聚会，我也跟中国的弟兄姐妹提一下，我们这个聚会呢有两部分，一个是灵修，一个是专题。那专题基本上呢，一样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好，因为这种时间太宝贝了，好，所以呢，我很舍不得把一些时间放在教一些方法或什么，所以一样是有辅导的这个方向。可是呢，我还是要把房子盖在那个神的话语上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稳稳的，我们就可以一起稳稳的保留我们那座房子哈。好，上次我借着于俊，还有于俊的分享，他告诉我说，他想要多学怎么样在这个关系的这个深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要包容，要谅解，包括我们要没有条件的爱，不要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更深入的比较实践性的一个生活。然后我也记得这个雅琴哈，雅琴呢，她呢提到说，每一次她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她就会走，她就会赶快冲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求神光照她所以我把这两个姐妹很宝贝的分享呢，就把它连接在一起，神也帮助我这个新的课呢叫做圣洁与和睦。
我要放出来，
你说哎呦，听不到吗？
可以放出来，我要不要把屏幕放出来？
等一下，好，我跟你做个手势，你就放了哈，谢谢。好，这个圣洁与和睦听起来感觉好像怎么样？哇，这个好，太严肃了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哈，在神的话里面，严肃是很严肃，可是也是很实践性，也是要落实到生活里面的。神不讲那种高深的那个什么哲理啊。我们把哲理当作好像，哎呀，那个都是很有学问哈。但是神说那些是小学，那真的神的大学是什么呢？是神的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然后让你活出来那个话语里面那个生命力，一方面丰盛，一方面喜乐，一方面平安。这个是刚才妈咪的见证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就我讲的就把它放出来哈。好，那么这个圣洁跟和睦跟我们上次在讲的这个辅导的专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先来看一下我的第一个经节哈，就希伯来书12章13到14节哈。那我这样好不好？我请当中的一位帮我们念经节，专门念经节，省掉我的这个声音好吗？哪一位帮我念经节？周牧师来，
我来念哈。
周牧师，
好，我来念。好，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 拐角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阿们，谢谢。好，当我说这个圣洁与和睦的时候呢，是跟上次于俊跟雅琴分享的是紧紧相关的，跟生活不会脱节的，而且呢跟每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好，跟每一个人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好，那如果你注意到十二节，因为我不想放太多经节让你专注在我在注重的经节哈，那如果你回到十二节，他是这样讲，你注意听哈。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所以往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赶快，你如果发酸了，你已经疲倦了，你已经走不动了，那么下面告诉你秘诀是什么。要修直你的路，让你走起路来稳稳的、踏实的，而且呢，能够痊愈，能够被医治。啊，上次我用很长的时间分享诗篇103篇，它赦免我们的罪，第一个恩典；第二个恩典，它医治我的病。在世上，我们现在等着最后的这个救赎。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啊，灵魂得赎了，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那在这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后来会变成荣耀的身体，但是我们却活在这个现在这个一个好像一个破旧比较就是会衰退的一个身体里面。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身体呢，可以因为我们的魂里面有魂，对不对？我们有意志啦，我们有情绪啦，好。对不起，我去跟妈咪说，请她的放小声，因为这样子她干扰我哈。给我有一天是要得赎的，好。那罗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也好，或者我们这个被造的大自然都在叹息，啊，但是呢却有盼望。那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面呢，这里得到说，讲到说我们得痊愈，这个痊愈主要是在指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心理的累。心里的不喜乐，心里的不平安，心里的重担。但是不要忘记，他用脚、用手、用你的这个用瘸子来形容，表示说呢，灵魂体是分不开的啊。当你心里无力的时候，走起路来就是没有力量了，对不对？啊，心不甘情不愿的，要死不活的，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情况啊，睡不着，吃不下啊，冲击来的时候，好，马上接下去。你刚才看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的后面谈到说你累了，然后你走得不好之后呢，马上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我上次讲的关系，这个是我上次那个课关系本美好的一个动机。我看到神对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他的关系啊，我们跟亲子的关系，我们跟外面的外界没有信主的有信主的关系，对神来讲是一幅画。这一幅画怎么形容呢？就是很美的画。你知道诗篇133篇第一句第一个经节谁会背？来，谁会背133篇第一节？刘磊你不要讲，给别人机会。有谁记得诗篇133篇第一节？安娜
127吧，
133啊，看呐，怎么样？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诗班的姐妹们，你们都会唱，对不对？哈，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记得这个是圣灵借着作者诗人发出来的，从神的心发出来的一句话。看啊，当我的弟兄，当我的儿女他们和睦同居的时候，真是太美了。神看的总是不是外表的哈，看的是里面的。我想父母亲你的儿女回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画面是很容易理解的。 好不容易过年的时候，或者最近这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回来了，对不对？啊，那你们家刚刚开始很热络哈，后来是什么情况呢？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我不用告诉我哈，我想我可以想象的出来啊。我儿子跟我的孙子女也回来啊，那你就看到这个生活当中近距离里面呢，就开始有一些不是冲突，但是呢，不是像圣经说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可是这是神的标准，他要我们追求和睦。如果你想要痊愈的话，你想要得医治的话，有两个秘诀，一个是追求和睦，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更新。我在另外一个这个辅导小组里面，我要讲翻土，就是把这个土翻出来，然后被洁净，然后被施肥，有养分，追求圣洁，我们的性格里面的更新。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可是神要重新塑造你，成为一个精品，成为一个那个摆出来可以荣耀神，可以放在圣殿里面那个精品。那前面呢，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对于看得见的人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听你的话，我要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我这里要解释一下哈，当你说你要追求和睦的时候，是你心里面跟人的关系没有疙瘩，没有打结，没有嫌隙，并不代表说你跟对方的关系会和好如初。我讲这句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明白。
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啊，了解，了解，
了解。
对 ，OK， 非常好。你的心里面是要跟对方是没有嫌隙，因为这样子神在上面看我们说，哎呀，孩子好美啊。可是问题是，他的结果不一定会两个人和好如初。其实当两个人会有嫌隙的时候，他们如初那个景况都是有问题的。好，比如说现在哈，我们都希望恢复，上次啊冯金师母也讲，我们都可能很希望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如果你希望就只是以前那个样子的话，那我告诉你，那个冲击再来可能更严重。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一次的疫情，如果神容许我们能够安全的上垒过关的话，那么我们已经不再一样，弟兄姐妹，你认不认同？不再一样了，我们已经不再。
对，认同。
你跟对方的这个和睦呢，是你心里面的意愿，因为你要得到医治，不然的话，里面苦毒啊，里面有很多重担呐、里面有很多伤害啦，让你走不直路，让你提不起劲来。那这个时候你说我要得到医治，所以我要追求和睦，我心里面跟对方没有任何的嫌隙跟疙瘩，那么神就会塑造你，从此以后你不会跟另外一个人又产生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啊，如果我们不追求和睦，不追求圣洁的话，你的那些例子会一再的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罪，伏在罪的这个权势下面。不是说我是罪人了，我已经不是罪人，可是我伏在这个魔君的恶势力下面，他稍微动一点手脚，你马上跟对方就会有问题了。好，等一下我会讲哈，等一下问题从哪里来。好，所以呢，那个意思是说呢，我现在如果得到医治，那个形态就不会一直重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哈？我发现哈，我自己没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不太跟人家有太多感情的这种依附关系。我以前从我从小长大哈，因为我是很孤僻，我跟你们讲我很孤僻哈，所以我不需要人家跟我有这种很亲近的依附关系。但是我看到很多例子，那一些黏得很紧的人，有一天怎么样，闹翻了，而且呢，不是什么大事情，也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是很相爱的，很关心，很了解的。那闹翻通常是一种什么小小的误会。然后一下子呢，那个翻呢，不是一般的翻而已哈。比如说，如果你在教会见到一个弟兄姐妹，然后跟他见了两三次，然后你跟他交通之后呢，你发现跟他好像不太能够亲近哈，或者是他讲一句话得罪你了，那你不会那么的难过。 可当你跟一个人非常亲近，特别是夫妻关系，有一天吵架冲突闹翻的时候，那种真正的心里面的那种伤痕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追求和睦跟追求圣洁呢，是我们现在非常急迫的，在这一段神还给我们时间里面呢，好好的真的是追求。什么叫追求？用跑的，用追的，不管怎么样，我要这个目标。你追求的不是事情的目标的果效怎么样，你追求的不是这个事有没有做好，那个事有没有成就，不是。你追求的不是哪一个形式有没有更好，不是这样子。好，我昨天听了一个讲道，我非常感谢主哈，就是那个很有名那个纽约那个布鲁克林那个牧师哈，他是一个在属灵上面经历很深的一个跟神很靠近的一个牧师哈。他说我们的圣殿是称为祷告的殿，不是称为音乐的殿，也不是称为讲道的殿，也不是称为热心服侍的殿。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什么意思？等于你跟神紧紧的连接，然后呢，当你跟神紧紧连接的时候，你很自然跟人就会很亲密的连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在圣殿，我现在不能去了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我不知道，那不要忘记你的殿在里面哈，是祷告的殿，是一个每一天每一分钟跟神紧紧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居所。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很警醒的，我现在我的心思，我上次讲过一个课叫做心思，心灵是神跟神的居所哈，然后心思我怎么想的，还有我的心智我怎么决定，这些呢都要在追求和睦跟追求圣洁的这个大前提的下面来让神塑造。除非你愿意，如果你还是依旧的像我以前这样啊，其实我们所碰到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不是说都是我的错，都是你的错，都是谁的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定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像雅琴上次讲的，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更新。好，那我们现在往下面看。那我要给你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哈，那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用两个王来做比较。那这个情况呢，是一个属于和睦的障碍，往下面哈，和睦的障碍。那么和睦的障碍里面跟什么有关系？我们上次讲到说话跟心思，对不对？好，讲到说话跟心思。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听，你听到什么？好，然后呢，你知道了多少？接下去，你知道了多少，就会产生一些不够的，就是那个不全知的里面的一些错觉。你凭着那个半知道的，或我们说一知半解，那个来做你的感觉的时候，那就会出问题。好，那现在我们来往下面看。今天有两个经节请你记住，一个是刚才希伯来书12章13 14节。好，请你答应我把这些经节记在你的心里面。好，等到我这一课讲完，我把它弄成一个讲义，那你可以保留。但现在呢，为了要让我们屏幕上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好，那我们就先这样一段一段的放出来哈。第一个是希伯来书12章13 14节，接下来一样希伯来书第5章14节。好，我庄牧师，麻烦你念一下。
好，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好，当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当我们在世上生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练习。上次我在肢体生活里面讲到这个口说话的镜前的练习操练，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心窍的练习。因为上次我提到哈，如果你有没有听到我的那个肢体的生活里面哈，你的心里面怎么想？耶稣说，你心里面的善就会表出来你外面的义，你心里面的恶就会表现出来，就你说出来就是会有恶。 啊，就是心跟口事实上是应该要连在一起的，这是神造我们本来应该要的，可是呢我们却被魔鬼操纵，跟他一样，外面 一套里面不一样。好，这是我们原来的旧我。好，那个属于魔鬼的，因为我们认魔鬼为父嘛。好，刚才那个金姐请出来一下。我们如果长大成人，那么就能够吃干粮，意思是说你就可以咬得动，你可以消化得下去。刚才妈咪说了，对神的话要把它消化下去，吸收成你自己的营养。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啊，今天啊，在买东西的时候被少算了多少钱啊，那你现在突然发现诶，这个没有算到，那么这个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养分，马上会有一个档案告诉你说要诚实啊，不能贪心。通常我们一般过去的人呢，我记得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在外面那个市场买菜的时候，通常买完了就会说给我一个葱，给我一个姜。现在姜跟葱是最贵的，在美国不知道葱口怎么样。但是呢通常呢就会想说给我一些没有钱的，不用钱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当然包括我妈妈也会这样要说那给我一点葱，给我一点姜。那当这个时候呢，人家跟你少算的钱，那个要的是另外一回事哈，这个是你该付的少算了，那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练习呢？一个是说哎呀我已经走出来了，那是就这么几毛钱或者是一不多钱嘛，好，所以呢也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还是会有一个练习说不行，我是属于神的，我是一个圣洁的子民，今天我是圣灵的殿，那我一定要去把这个不准确的啊，就是我少给的去把它补好。但是也有人也碰到这种情况啊，去的时候那个人嫌他烦，哎你就不要再就好像会让他感觉他做错事情一样啊。但是记得我们在世上生活，你要在意的是神怎么看你，你不要在意麻烦，你也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等一下我就要让你看到扫罗的问题在哪里哈。我们现在往下来看。扫罗呢这是我有一个金句你们没有哈。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就好，是在箴言16章18节，如果你有笔要记下来的话箴言16章18节我讲给你听，你注意听哈。骄傲在败坏以先。黄金在跌倒之前，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你注意看到扫罗刚开始是怎么样被拣选，怎么样被膏抹，然后他怎么样的一个表达的话，你会发现扫罗其实是一个比大卫还要卓越的一个人才。他的背景，大卫还是个小小牧羊人，人家看不起他，爸爸都没有想说他要进来给先知选的哈。那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扫罗呢，他有一种认知，他的认知呢是提到说呢，当他被高抹成王要做王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人哈，你知道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上或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的心意怎么样，总是有人要误解你跟反对你。你最好早一点承认这个事，你不要以为我尽力的做得很好啊。通常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好像要这个讨人的喜悦哈，那好像要让人满意，但是我要告诉你，到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没有看过有哪一个人是大家都满意的。所以扫罗那个时候即使是神所认定的都已经公布了，还是有人要反对，那些人等于说他们比神更聪明就对了哈。那有的人就跟扫罗讲了，他说呢，让我把他杀掉，我把那些反对的一一抓来，除掉你的这些反对你的人。这是扫罗讲了一句话，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是要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好，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希望啊其他弟兄姐妹也能够回应哈。扫罗在被拣选的时候，被恩膏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
是，
他认识神，他认识神。他说，神今天之所以按立我为王，是为了要在我们这个家中，在以色列民中怎么样能够施行拯救，所以他不想去动那些反对他的人。当你的心里面跟神的心在一起的时候，圣洁的时候，你对于那些反对你的，对于那些批评你的，对于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你见怪不怪，因为这个是常事啊。我是谁，别人怎么会都了解我呢？不可能啊。那所以呢，他只有想到说，神的意思是要拯救，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杀人。你看他少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对神的认知。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把那个十八章好前后都把它看过哈。那扫罗呢，他一样受感，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他是有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啊，我们看一下他的认知的第二点哈。扫罗的对于这个啊神的认知，好，对于这个真理的认知的第二点，第一个是他知道神的心是什么，第二个哈。在十八章第五节，你往下面翻一下啊，麻烦把啊，好，这里提到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这里看到扫罗是一个可以欣赏英雄的人，可以欣赏有才干的人。这个时候大卫呢，不但扫罗认可，所有的扫罗下面的这些啊这些臣仆呢，都非常的喜悦他。这个认识是很正确的。他明明知道大卫是个很能够啊让他来用的啊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大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扫罗有这种知识，他有这些知识，对于神的认知，对于大卫恃才用才啊，然后呢习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说他是很卓越的啊。但是来到这里，我们看哈，我们往下面的错觉来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说，到底他知道一半，他到底哪一个部位他没有知道哈。因为他的不全知，他只有知道一些，可是呢他没有全部知道，一知半解，所以以至于产生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从哪里来？从听到一些现况，听到人家说什么。好，那个周牧师帮我念一下来。
哦，好了。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阿们。
好，这个是扫罗刚上任，应该是第二年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他40岁算是一个成年啊，是壮年了哈，应该是成熟了，应该很熟练了哈。然后呢好像第二年啊，登基第二年，然后就发生了一件要打仗的事。那么他们有一个规定的哈，要先献祭，因为这个国家虽然是神立了王，可是呢神还是那个主导的啊，还是那个主要在领导他们的，所以一定要有先知的祭祀才能够出去打仗，这个是扫罗知道的，他明明知道。但是撒母耳慢来了，啊，结果呢，他就等不及，他自己说勉强献上燔祭，啊，因为一定要献祭， 好，那我请问哈，在这里有一个他一知半解的没有全然知道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后来撒母耳跟他讲了，后来撒母耳啊，要经过了第二件事件，这是第一个事件，我没有把两个事件都讲出来。第二个事件是神叫他要啊杀灭所有的敌人的，不管他们的财产什么的，结果他就留下了一些哈。结果撒母耳给他一句话，他说什么？有人知道吗？给他一个形容词，
就是生命胜于献祭，
啊哈，听命胜于献祭，而且他把扫罗定罪成是一个叛逆不信的心，所以他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他这个王的上面还有一个天地的王。等于说呢，刚才妈咪讲的，我们需要让自己谦卑的到神的面前。如果什么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那有一件事情你做绝对不会错，一定对你有益处。常常谦卑的到神的面前，甚至用忧伤的心谦卑都没有关系，为自己忧伤啊，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啊。好，那在这里呢，扫罗给了一个理由，以情况来看，就是已经晚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国家是神在领导，对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绝对没有太晚的事情。请你记得这句话，在你的人生里面，只要你交托给神，没有太晚的事，绝对没有太晚的事，不管你年纪多大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只是取了一点哈。接下来的错觉，第二个错觉，好，钟牧师继续来，众妇女。
好，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这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阿们。
好，这里提到扫罗听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本来是唱赞美的歌的声音，就是在赞美人啊，就是好听的歌的声音哈。他说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听到的是千千跟万万的比例，但是他没有听到人家在赞美他，扫罗也是一个大勇士。哈，如果是你，你会听哪一段？如果是你想，如果你是扫罗王的话，你不用回答我哈，你会听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啊，
千千万万，
千千万万，这个就是我们的常性，没有错，这是我们的常性，这是我们不圣洁的那个部分啊，不是只有啊，刚才是长子妹回答吗？是谁回答我？
君子，我们也是于俊，
哦，于俊回答，好呀，那如果你听的是千千万万，你就没有办法去欣赏说，哎呀，我扫罗也上榜耶。照理讲，大卫那个时候是很风光的，一个孩子少年人拿了五个石头，只用一个石头拐弦杀掉了一个以色列以为他们会被那个巨人惨灭的这样的一个敌人，你想扫罗还有榜上可以排吗？他是躲在那边害怕的，可是人家还把他这个扫罗杀死千千，没有错，他也有战机啊，都把他提出来了，他也沾了一点边，可是他给了一个那个错觉，他的错觉哈，他的注重点之后产生了一个错觉，他说就差一个王位没有给他。到后来我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去查验分辨好歹，从那个时候大卫一点都没有迹象要做王，要占他的王位，大卫以父亲来尊重扫罗，可是扫罗的心里怎么样？听到这个大家在讲的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之后呢， 就甚发怒。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的有一些症状哈，我们一定要不要太轻易的太轻忽。比如说你常常生气，你很容易就被惹起来，很容易就受伤害。在这里扫罗是很严重的，他说甚发怒，他听到了甚发怒，什么意思？马上从本来心里面空空的变成马上到了重症，就是我现在讲的重症哈，疫情的重症啊，他们不是慢慢来的哦。那为什么会有马上就到甚发怒呢？我们后来再来，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上会有点啊那个，我再五分钟我就把它结束了哈。我们先到这里就好，因为这个课可能要讲一段时间哈。好，那还有一个哈，我们把这个错误的错觉这里还有一个哈，
是这个吗？
对，好来，怎么会有一个分出来呢？这个分哈，
扫罗
到那分不应该在那里的哈。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阿们。
好，我说这是一个错觉，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他看到他从什么？从大卫的卓越的成就，从大卫的大家眼中都非常欣赏他这个来判断说，神已经离开他，只跟大卫同在。所以我说他对神的了解认知，刚开始要神是要拯救没有错，可是他没有了解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只要他谦卑的到神面前，就像那个该隐一样，该隐跟亚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亚伯所献的神悦纳，然后该隐呢，他给神的是不合乎神要的啊，因为你要献祭的对象是神嘛，那你当然要献上对方要的啊，你把人家不要的给他，人家说哦，我这个不需要，你要生气。对谁比较大？我献祭的人比较大，被我献祭的神比我还小。但是这个该隐呢，自己还觉得很有道理，还生气。所以我刚才回到刚才讲的哈，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那个很敏感的部分，很容易有知觉上面的一种症状的话，请我们不要忽略。不是说你很严重，而是说呢，不要让那个气转成盛怒，到那个时候，不是神不爱你哦，也不是神会撇掉，不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我们很可能就会被魔鬼掳掠了，啊，那么接下去呢，你就发现，啊，还有一段，啊，18章的15节哈，还有一段18章的15节告诉我们说呢，大卫做事精明有吗？还是没有？那你
有
可能我这里播啊，
从这个
一起哈，
没关系。大卫做事精明，这里
还没有哈。在18、15节提到说，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是怕他。这个是18章的第5节哈，
没有啊。18章第5节说的是
15节哈，15节
没有。没有，
你们没，我知道。那你注意听，扫罗刚才说，扫罗见大卫怎么样，很有能力，所以就派他做事情，对不对？接下来，扫罗见大卫精明，就甚怕他。你看到那个转折点了吗？看到他本身的那个不同的地方了吗？有没有？刚刚还很欣赏这个欣赏这个大卫，现在怎么变成怕他的精明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就看到他刚才我讲的那句话哈，那个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扫罗的这个从本来是一个很卓越的人，让我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的人，到开始经过几个事件之后，他呢就到一个很发了很大的怒气的人，这个当中这个过程哈，已经让他变了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今天就要到这里先做一个段落哈。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很实际的，当你容许这些 圣洁里面，本来应该是圣洁的，容许这个 生命的杂质留在神给我们这个本来是有他性情的这个人的里面的时候，哈，这个是会让你吃很大的亏，让你生很重的病。大卫一直认为他的敌人就是那个扫罗认为他的敌人就是大卫。好，所以他就认为说，我把大卫除掉，那我就没事了，我就可以恢复到我以前的这个尊严啊，或者是安定啊，或者是被人家高举了。他以为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魔鬼给他的错觉。或许他里面也有私欲，有骄傲啦，有狂心啦。但是呢，魔鬼就会用我们里面那些有毒的东西让你更扩散。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有句话说，我们如果失去了神的恩，里面的苦毒是会流露出来，不但苦毒流出来，还会毒化别人，这个是最严重的。当我们所讲的话，当我们所表现的生命去伤害到神，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其中的儿女的时候，不但没有造就他，反而伤害他的话，哇，这个在神的心里面是很为难、很严重，也是很伤心的。一方面，他不要我们有彼此的竞争，有彼此的这种就是不和睦；但是一方面呢，他要保护那些即使是软弱的，即使是你看不起的，可是神是很宝贝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你自己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我们如果要我们的病得医治，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我们就不能见主的面。神的话一字一句都很精确，不用我再解释。人非圣洁的是一个绝对条件，就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啊，很感恩，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也借着我们的同工啊，把它啊促成能够这样来聚会，而且是隔着一个海岸，我们还是可以在网上这样见面，这多么奇妙！我们就用感恩的心啊，今天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父神，求你把我人的话拿掉，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只存你的话，深刻的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的房子有根有基，预备着风暴来的时候我们很安全。谢谢你这么的抬举我们，竟然把我们塑造成你的殿，然后这个殿中有你的宝贝，有你的同在，有你的荣耀。求你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迫切的想要靠近你，想要学习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愿意把这个意愿落实到我们真的是只有寻求你的心智，那我们知道我们就一直在成长。帮助我们这个礼拜能够把我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把我们所学的用在我们的生活的不管是言语或动作或者是行为上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十分的平安就我们脱离凶恶，不要让我们意见进入试探。我们用感恩的心求你赐福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Amen.